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哇塞新观点》，与你一起发现新视野。我是宇哲，你今天过得开心吗？如果你常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应该会常常听到我们在聊一个概念，叫正念。正念呢，我们可以说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当下，去感受你现在的状况。不过呢，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实际上正念的练习，它有非常多各种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了可以算是台湾最早接触正念练习的一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正念的练习。好，那我们先来欢迎台湾正念工坊的执行长陈德忠老师。
好，宇哲老师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德忠老师呢，其实我们在好像应该两年前吧，我们就录过一集节目在谈正念。
是的，是的。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对正念不熟的话，我非常推荐你先去听听之前我跟德忠老师录的这一集，它叫 Google 大受欢迎的心智锻炼课。这一集的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你先听的那一集算是一个入门，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一集我们想要聊一些生活上还有我所接触到的很多不同形态的一个正念的形式。其实之前那一集啊，德忠老师讲了一句我觉得是金句，我来念一下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正念的核心。德忠老师说啊，正念说穿了就是让我们人的专注力提高，而且是非常高品质的专注力。当我们看到一朵小花的时候，如果你够专注够敏锐的话，就会发现花里面好丰富，这就是一花一世界的道理。哦，所以这个是上次那一集里面你有提到的，你还记得吗？
老师记性好好。
那这一次呢，其实邀请德忠老师来，一方面可以帮我增加一些正念的一些学习，另外一方面，德忠老师你们的工坊里面有出了一本书叫《正念奇迹手札》，那这本书我也有推荐，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如果你想要在日常生活中做正念练习的话，你可以去购买这本书，因为它非常好，它给你的一些指引，而且可以让你做记录做练习。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些就是我觉得有点疑惑的部分，来请德忠老师跟大家更进一步的聊一下正念。那其实正念的练习啊，我们都知道它的源头是来自卡巴金博士他所创立的一个正念减压嘛 MBSR。然后啊，他在刚创立的时候，其实我记得他一刚开始就用在很多的疼痛病人身上，然后就发现正念可以帮这些疼痛的病人去减缓他的疼痛感受。
是的。
可是这一点我就觉得蛮好奇的，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嘛，正念是把专注力放在你自己身上当下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把专注力放在我疼痛上，那不就很痛很痛吗？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一般我们要减缓疼痛，不是要叫我们分心
转移注意力？
对啊，这样你才不会注意到疼痛啊。那正念刚好是相反，那当中的原理是什么啊？
好，既然今天我们是第二次来跟宇哲老师聊正念，我就想来谈谈进阶的东西。我们之前谈到正念是专注力，确实它是正念非常重要的入手处。那正念它其实有一些阶梯在的，从专注力入手，接着要开展我们的觉察力。
觉察。
所以专注力意思就是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涣散到集中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当我们拥有一个稳定的心智之后，我们要利用这样子的力量去觉察真实的本质，包括疼痛的本质、情绪的本质、认知的本质，让我们可以更高解析度的去了解所有内在其实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所以第一个专注力，第二个觉察力，第三个透过这种洞察跟 insight， 我们可以亲自的去明了到内在真实的现象。譬如说疼痛来讲好了，我们本来膝盖痛了，觉得哇真的是痛得受不了，可是你冷静的客观从旁观察，你会发现痛的面积是固定不变的吗？它的程度也是一成不变的吗？还有你一开始觉得它可能痛，后来变得有点麻有点痒，所以呢，我们本来以为坚固不变的性质其实是一个错觉，是不断在流动的过程，就跟我们的情绪一样。比如说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觉得胸口会很闷，会有点酸楚的感觉，可是这个酸楚的感觉，当你去陪伴他，去允许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并不是我们本来想象的一个会永久存在在那里的一团像黑洞般的胸闷感，而是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找到解放的。 那以疼痛的角度来讲，其实所谓的慢性疼痛，它包括很多的部分，像有所谓的大脑的角色，还有中枢神经会变得更敏感化。也就是说，疼痛它不是只有身体上的神经的感觉，它牵扯到大脑的角色，大脑要去让你 perceive， 就是 perception 这个疼痛呢，它会去评估在什么时候要放大这个疼痛。像这个我是在宇哲老师关公面前耍大刀
了，那没有
但确实我们的大脑是扮演一定的角色的，而且呢，我们内在除了身体上的感觉之外，还有情绪跟认知。譬如说今天假设刚好我可能车祸受伤了，在医院里面，然后觉得啊，膝盖好痛哦，那我除了生理上的这个膝盖受伤部分的疼痛之外，我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呢？
OK， 所以其实疼痛不只是肉体的痛，它还包含了你感知了这个肉体的痛，你又会有一个可能情绪或者不舒服或烦躁或压力加上去的，
就是这个加上去的压力跟烦躁。譬如说我可能会觉得很焦虑，我会不会一辈子都好不了，对疼痛的担心，这个担心的情绪再加上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念头想法，这个医生怎么都不把我治好，当初那个撞我的人真的是该死的王八蛋，我的愤怒啊焦虑这些情绪加上我头脑里面的念头想法，使得譬如说这个疼痛的感觉本来要是45分好了，加上情绪之后变得65分，加上念头想法之后变得85分。这里面怎么消灭疼痛呢？它是让你从85分回到65分回到45分，说穿了它就只不过是一个生理的感受，是不舒服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就很像是你把我们一个 overall 的疼痛把它拆解开来，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情绪合并上去的那一种我们就把它拿掉。
Yes，
所以这样子我觉得就很容易可以理解为什么用这种觉察的方式我们是可以去把它剥离的。那您刚刚在谈的就是你去感受这个疼痛去评分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不要在疼痛里面，就是你在疼痛外面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哇，宇哲老师太有慧根了，觉得应该要颁发你正念师资证书。这个就是关键，就是那种外面的关键。这个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正念一开始是锻炼专注力，然后锻炼觉察力，然后第三阶段去培养那个宽广的心性，能觉知的觉知本身。这样听起来有点抽象，因为卡巴金老师就曾经问过一个焦虑症的病人一个问题，他说当你在焦虑的时候，能觉知焦虑的觉知本身也会焦虑吗？听起来 好哲学家的一个问题。对 对, 对, 对、欸、就是后设，就是 meta、就是一个 meta awareness、后设觉察，就是那种感觉。他意思就是说，譬如说当我在觉察胸闷好了，因为焦虑的时候胸口会闷，心跳会快，呼吸会急促等等等等嘛，甚至胃肠都会揪起来，那去觉察这个胃肠不舒服的觉知本身，就像刚刚宇哲老师，他是在外面一个 meta 一个后设的一个角度来观察。那正念其实就是去觉察并且涵容跟允许，所以能觉知焦虑或能觉知疼痛的那个觉知的那个更宽广的心性，它其实没有在焦虑的里面的，这个就是正念最高层的一个境界了。
哇，原来我有稍微触及到
有非常有非常有，对对，所以 不只是专注力而已的。
对，因为这样听起来其实就相对容易明白，因为我们常常会谈专注跟当下，可是事实上它更重要后面还有这个觉察，
是的，
那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在外面这个涵容的部分。好，那另外呢，其实一般人对正念的概念呢、其实多半会跟静坐会连结上等号，甚至呢，因为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就想说，好，我来问问 AI 他对正念的概念是什么所以我在 AI 下一张图，我说请帮我画一张图代表正念，结果呢他画一张图出来，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就面对了水面，然后就在那边静坐，他画出几张图通通是这样子的图。所以像这样子您在就是教导正念，大众对于正念的这个概念，可是实际上正念是一定要用静坐吗？或者是静坐跟正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好，一个是状态，一个是方法。意思就是说，正念它是一个充满专注觉察内在澄澈清明的状态，那可是普通人的内心是散乱啦，焦虑啦，然后非常的不可捉摸， 所以要怎么样子从一种很散乱的状态达到正念的状态，它要靠练习，正念的练习英文叫做 meditation。 那 meditation 呢，这个字中文有蛮多的翻译，可以翻译成静坐、
冥想，
对，静心、冥想，这些都可以。所以我们听到冥想，不用觉得冥想就一定是跟神秘主义有关，它其实就是一套心智训练的过程。因此呢，我们可以透过静坐来达到正念的境界，当然也可以透过行走的练习来达到正念的境界。那除了正式的练习之外呢，我们在课堂当中也会教像正念刷牙、正念吃饭，因此呢，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是练习的方式，不是非得静静的坐在那边不可。
因为我们常常在看那种正念的带领，很多一刚开始都是用类似观呼吸的方法嘛，
是的是的，
就会叫你好好的坐好，然后去观察你的呼吸。确实这可能是一刚开始最容易的方法，
它是一个基础啦，有点像是我们要练功夫，虽然出神入化最重要，可是一开始还是要先蹲马步所以那个基础功还是要的。
对，可是后来我们就可以用很多生活上的练习嘛，
是生活上。
好，那今天呢，我又想要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些生活上的练习它大概是怎么做。因为在这一本正念奇迹手札里面有提到一个亲近大自然，因为正念我们在基础练习的时候都会说，好，你把你的感官去感受你自己嘛，你自己现在的状态是什么，你的呼吸的状态是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在大自然的情况底下，我们不是应该要去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外界吗？因为你要看大自然啊。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谈到的正念是放在你的感受，哎，这个感觉好像不太一样，中间的差异是什么？
好的，我们现在越谈越深入了哈。我们一开始提到说正念，当然入手是专注，可是还有觉察。那觉察什么呢？有分两个，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外在。假设是自我觉察的话，分成觉察身体。譬如说，我常常都会邀请听众去觉察一下，你现在的肩膀是耸起来的还是放松的，或者我们双脚的姿势放在哪里。那这是对身体的觉察。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对情绪的觉察，还有认知想法的觉察，这是内在的。除了内在的觉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对外在五感的觉察。就像宇哲老师说了，今天假设我到大自然，我还只是在呼吸上，就有点可惜了
、啊、
那所以有所谓的五感，五感是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嘛。要是我在大自然，我就会好好的睁开眼睛看看湖光山色，鼻子闻一下泥土的芬芳，耳朵听听鸟叫，皮肤来感受一下微风吹拂的清凉。所以把我们的五感打开来，这也是正念的觉察
哦。所以不是说我一定要去觉察我的内在，比如说我的心跳啊，或者是我的肌肉，就算你跟外界就很像是你在觉察你跟大自然的接触，或是跟它的互动，把它变得更敏锐，它的概念
是
这样。是
的，一方面更敏锐，二方面保持着开放跟涵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鸟很难听啊，那个鸟我喜欢啦。那正念是越涵容越开放，允许声音进来跟出去，那慢慢的去达到一种跟自然合为一的状态。
哎，你这样子描述让我想象到一个画面，就是很像是很多人会在比如说一个很美的湖边啊，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一坐可能就坐个一个小时，他也没有特别的讲话，然后也没有特别的干嘛，就在那边感受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去一个湖边好像你要在哪一个碑旁边拍照啦，或者是你要有人聊天
打个卡之类的
可是您刚刚讲的这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跟大自然接触的一个方法。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对大自然的接触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可以得到算是身心的一个转化跟成长。当然打卡什么还是很重要，让我们比较有面子啦，或者是增加人际关系可是对很多焦虑的病人来说，或者甚至是忧郁症的朋友，能跟大自然这种深度的接触其实蛮神奇的。大自然我觉得是很好的疗愈老师。
对，就很像是有一些比如说古老的一个做法，他们会说好，那你可能在树下或者是你在什么地方可以静坐，不管是吸收芬多精啊，或是任何的那种理论学派都会说，你只要愿意在大自然底下去感受哦，你就可以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平静。我想这些原理都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一些正念的觉察啦。
对，我们在正念，而且我们非常的临在。我们在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不会想说啊，晚餐怎么办，明天要开什么会，我们活在当下，临在跟大自然，真的身在大自然， 心也在大自然。
哇，这样害我很想要去尝试看看。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到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的时候，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或许我们也可以来试看看，就做可能也不用太久，可能就5到10分钟，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练习。好，那另外呢，其实书里面有谈到非常多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做的这种正念的觉察跟练习。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感兴趣的，想要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提到家庭关系耶。因为很多人对于正念练习就是好，我一个人练嘛，就像刚刚我们在谈就是亲近大自然，那个情境也比较接近是我一个人跟大自然。可是您提到家庭关系当中也可以透过正念的概念来让整个家庭关系更好，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部分也是跟刚刚讲的身在哪里心在哪里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人在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心就在大自然。今天我们人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我们心也真的放在孩子的身上，而不是去讲明天的会议。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啊，他在陪他孩子玩，可是刚好电视在放他喜欢的韩剧，他就一直在看那个韩剧。孩子就很生气，妈妈你怎么不陪我，我还都在看韩剧。所以孩子其实很敏锐，他可以觉察得到大人的注意力是放在哪里的。所以我们人在陪伴的伴侣或家人，我们心也真的跟他在一起。那还有一个，刚刚不是有提到五感吗？视觉、听觉，在沟通当中除了说之外，倾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正念减压课堂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叫做正念沟通的练习，去练习真的听到对方真实的话语，把我们的一个连结放在对方的内容，而不是放在待会我要怎么说服他。因此当我们真的能够静下来去听到对方内在的声音，其实对家庭关系会有很大的帮助。
哎，等一下，德中老师，你讲的这个有一点玄幻。什么叫做真的听到对方的声音？它的概念是什么？因为一样我有听到啊，可是一般人我们听到声音跟你刚刚所描述的那种比较正念，你有听到内心的声音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第一个浅层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就像我们初阶在做呼吸观察的时候，给你10分钟，那可能10分钟里面你大概只有2-3分钟在呼吸上，其他7-8分钟可能会想很多的事情。
对，
同样的，我现在在跟我讲话的时候，譬如说我现在在跟我说，哎，过年你要吃什么啦？那可能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听他讲话，另外一半时间我在想说，明天我的会议，那待会我要写什么样子的 FB。所以我其实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他的身上，
就片段片段这样。
对，非常的片段，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待会要怎么样子去说服他，而不是先完整的把他的话专注的听完。这是第一个在专注力的层次。第二个呢，透过身体的感觉，假设我们常常做类似正念的身体扫描，我们的情绪会比较敏锐一点，因此这个就牵扯到心理智商的同理心了， Empathy。假设你除了听他的内在的话语之外，你还可以听得到，哦，原来他有委屈，原来他其实蛮愤怒的，你能够把这一层也听出来的话，那是更深度的一个彼此连接。
哦，我好像稍微有一点懂了。因为第一个一定要是你的注意力大部分可以在他身上嘛，比方说以我在家里陪我孩子为例子，比如说小孩在旁边他自己玩他的玩具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做一下自己的事情，滑一下手机嘛。那他如果突然跟你讲话，而你的注意力虽然会听，可是就会变成是你刚刚讲那种状态，他可能就会片段。
对对 对， 对，啊，会飘移掉。
对啊，我说你到底要讲什么，赶快讲完。可是如果比较好的形式是，好，那我知道他现在要跟我讲话，我就暂时放下我的手机，然后我全神贯注的，我去好好的去聆听他到底要讲什么，跟他对话完我再回来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哦，大概是这种练习方法。
对，大概是这样子。我很多的学生都会跟我说，老师我真的很忙，我没有什么时间陪我的家人。其实我自己也是，我都会说，你也许没有办法增加陪伴家人的量，但是你要想办法增加陪伴家人的值，这是正念可以试试看的。
对，我觉得这个值的部分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对我的经验来讲，其实我们一天像是孩子在学校有上课的时候，比如说他下午然后可能5点然后回到家，那东西收一收，哎，吃饭，吃饭完洗澡，其实我们一天可以陪伴孩子的时间老实说也不多，哎，包含他们写完功课还有他们要做自己的娱乐，他们也想要看看电视啊。所以其实我们每天真的可以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也大概只有20-30分钟而已啊。 真的要把握 这段时间、哦、这个高品质的互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高品质的陪伴跟连接。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正念最核心在强调的部分嘛。那这样听起来，其实整个正念的练习，其实它真的是包含非常多个层面，就从最基础的，我们可以从呼吸的部分开始，或者是一直到如果我们熟悉了一点，知道这个正念的核心之后，像是大自然的这一些也都可以做嘛。所以像这一本书啊，您好像建议不见得一定要从前面开始做，是不是？ 它的顺序跟我们练习的方法会是什么样？
因为这本书比较特别，我前两本书比较都是有很多的理论架构，那这一本它比较是手札或者是日志。那既然是日志呢，其实是很随性的，它有52个练习，刚好一年有52周，
对，一个礼拜练习一个，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是，也许你今天突然想要做第32个练习也可以。我们一开始是想要做那种类似年历啦，可年历的话2024卖2025可能就不能卖了，所以说好，那我们就拆掉年份，你们可以随意的去挑选自己现在想要做什么练习。哦，
对啊，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确实会觉得其中几个我比较想做，其他有几个就比较不想做。因为可能像比如说在谈那个正念饮食，正念饮食其实我也知道，可是老实说不太容易练习，所以我想哎，我好像可以先练习正念行走，还有刚刚我们谈到的正念陪伴，还有家庭关系的部分，这些呢我好像就比较熟悉，可以先记录一下。那最后啊，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你们台湾正念工坊在台湾几乎可以说是专注的在办理这种正念活动的训练或者是相关的课程，那你们在2024年有什么计划呢？可以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管道。
好啊，其实台湾正念工坊很幸运的能够成为台湾正念训练的一个专业的领导者，那今年刚好是10周年的时间了。我们大部分主要的核心课程叫做正念减压8周课程，这个就是刚刚宇哲老师说美国的卡巴金博士在1979年所创发的。那这8周课程是很完整的去训练我们的专注力、觉察力，还有刚刚讲的所有的一切内在的锻炼，从心到身一步一步的提升的过程。那这10周年呢，我们除了办理这个正念减压8周课程会持续的做下去之外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在下半年，到时候要是有一些学术会议也在邀请宇哲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参与。
其实在台湾虽然正念有非常多的学习管道啦，不过也是要看大家是比如说所在的县市或是你的需求是什么。就我所知，真的德中老师你是直接从卡巴金博士就是直接去那边学习嘛，然后才在台湾整个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正念减压，所以我一直以来也都是跟德中老师就是我们这样互动，其实也很快的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正念的这个概念。
宇哲老师特别有慧根
没有，我们一定要慢慢的学习，不然你没有这种觉察的话，很容易 很多事情其实都会出错啦。而且听众朋友，就像我前面一刚开始在讲的，其实我们节目也很常讲觉察，所以真的其实在生活上你可以拥有自己的自我觉察，你可以有暂停下来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不管你有没有充足的时间，如果你可以空出一长段的时间准备好去参加这种8周的练习也好，或者是你想要用生活上的片刻时间来像正念奇迹手札这样子的书，我们来试看看，其实所有的方法都是好的，只要我们愿意开始练习。
是的，
德中老师呢，除了这本书以外呢，其实他们台湾正念工坊也有一个 podcast 叫做当下和自己在一起，或者是大家如果听 podcast 可以搜寻台湾正念工坊，你就可以就是搜寻到他们的节目。德中老师在节目上有放很多引导相关的音档，因为刚刚前面在跟德中老师聊的时候，他说本来是放在 YT 上面，结果 YT 给人家乱插广告，所以他为了不要被打断，因为人家本来练得好好的，然后突然出现一个广告就觉得很不舒服嘛，对不对？所以就放到那个 podcast 节目来。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开始有在练习，或者是你想要找音档来这样子让你引导的话，也非常推荐大家在 podcast 节目可以搜寻这个，那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连结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大家就可以点过去，你就可以有初阶的这样子的一个正念练习的一个资源。 好，那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德中老师又来跟我们进阶的聊了一些关于正念的概念。听众朋友，你听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知道的，或者是你想要更进一步的问德中老师，也欢迎你可以留言，那我们就会把你的留言转给德中老师。
好的。
或者是你还有什么想要做的正念的练习，你也可以许愿哦，正念工坊10周年可能是可以有多一点的活动，可以来让大家更认识正念一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德中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拜拜。